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六十一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四十二章。创世纪第四十二章，我们从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八节。二十九节到三十八节，他们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：“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”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。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有一个没有了。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先知，乃是诚实人。这样，我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。后来，他们倒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流便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了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勃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我们要查考圣经中的要道。我们看见约瑟的智慧，他用一个方法逼他的弟兄们认罪，在神面前悔改。他又用爱心要救济家里的人，所以这个约瑟，我们在他身上看见很多很多的真理要道，我们已经略略的解释过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信息要详细来说明，就是雅各所说的。雅各说，那便是你们使我勃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这个阴间的事情，我们查经的时候必须把它弄清楚。这个阴间呢，在我们中国也有这个话啊，我们中国说我们活的地方叫阳间，等死了以后，这个灵魂呢就到阴间去了。那么到底圣经是怎么说呢？我们把这个阴间的事情要详细解说。在这个圣经里啊，旧约里讲这个阴间有七十四处啊，在旧约里讲阴间有七十四处，新约里有十处， 可见呢，这个阴间这个是确实的一个地方，圣经一再提到。那么圣经里讲阴间还有其他的名称，比如叫阴府、阴宅、阴魂的会、山的根、地的门。那有一点形容它的位置，山的根、地的门，海的深处啊，深渊、深坑，这些都是形容这个阴间的地方。那么阴间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圣经里怎么形容这个阴间呢？我们今天把这个阴间的事情要详细一点说明。阴间呢，按照圣经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说，是灵魂的拘留所，灵魂的拘留所。跟它相对的呢，就是天上的乐园。这个阴间在地里头，在地下，山的根、地的门啊，它在地底下，深渊它在很深啊，在这个地里头。那么天上呢，也有个地方跟它相对的，叫做乐园。乐园是什么地方呢？乐园是天上灵魂的招待所。这个我用这个形容啊，大家有一点诧异，因为圣经里没这么说，那是我形容它。天上叫做灵魂的啊，天上的乐园在三层天以上。那么阴间呢，在地心里头，在这个地里头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里边，都是收纳灵魂的地方。那么地下的阴间就是灵魂的拘留所，天上的乐园就是灵魂的招待所。那么我把这两个形容相对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地方，天上的乐园呢是暂时的，地下的阴间也是暂时的。等到将来这个地球没有了，这个物质的宇宙没有了，那么这个天上的乐园也没有了。天上的乐园呢，因为那里边的灵魂将来都要来到地上，与耶稣基督一同降临，他们要复活，他们要得一个新的身体，叫做灵性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到天堂啊，就到这个天堂的名称也有好多，叫神的居所，也叫做啊那世界，那个大范围说叫做那世界，也叫新天新地。那我们这个旧天旧地都要被火烧掉了，都要烧成火，都要变成火，将来那个叫做新天新地，叫那世界，那宇宙，那个世界应当翻译成宇宙。所以乐园不是一个永远的地方，因为乐园这些灵魂从这个旧约里，这些相信神的人，譬如在圣经里描写的有亚伯啊，亚伯死了，他的灵魂在地底下说话，还说话，他的灵魂说话啊，控告啊。那么亚伯的灵魂在地底下说话，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在创世纪第四章。所以圣经里有好多很细微的地方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就会把这个真理弄清楚了。创世纪第四章，所以 我们读第九节，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所以这个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，人的魂呢，是这个血里有生命，肉体的生命在血里，魂的生命就是人的气，所以人叫属血气的。人死了以后，人的灵魂呢就下入阴间，阴间在地里头。那么后来我们又看见啊，这个挪亚啊，还有这个这些人，他们都在地里头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耶稣下阴间的时候，耶稣曾经下阴间，耶稣下阴间的时候，像这个挪亚以前洪水以前那些灵魂呢还讲过道啊。这圣经里又有一个奇妙的事儿，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三章，彼得前书第三章啊，耶稣也下过阴间，耶稣下阴间去释放那些啊因帕斯而为奴仆的人啊，所以耶稣去是不同的啊，是败坏掌死权的，所以耶稣也下过阴间。那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所以这些灵魂呢是在阴间啊，给在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有好多的灵魂都在阴间里，在洪水以前的人，不信从的人啊。那么耶稣下过阴间，在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来看，罗马书第十章我们读第六节，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所以耶稣下阴间，他的灵魂。那么耶稣下阴间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把灵魂交托神，他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，那么他的灵魂就被撒旦给抓走了啊。这个因为撒旦是阴间的管理员啊，或者说阴间这个狱长啊，他是管理阴间的。那么因为撒旦他要让耶稣基督死，他就打用邪灵耸动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那些嫉妒耶稣的人，就喊钉死他，钉死他啊。那么他以为把耶稣钉死了，那么他就得胜，因为他把耶稣的灵魂可以拘留到阴间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，魔鬼是掌死权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，他的灵魂就下入阴间。但是耶稣的灵魂到阴间去啊，他是不是因为罪的关系，是因为撒旦啊这诡计，也是因为神要救 神的应许的时间到了，那么他要来救那些已经失丧在过去有罪的人。那么他钉十字架，就是付上人类所有的这个罪的赎价，全人类，不是说信不信的人，你不信主他也替你付了赎价了啊，你没有信主，比如世界上有好多人没信主，没信主他也替他们付了赎价了。那是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耶稣不是单为我们一个人付的赎价，是为所有的全人类，他就是说他把全人类都买下来，他无穷生命的价值就替我们全人类赎罪了。我们读第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二节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把所有人的罪都赎了。亚当是首先的亚当，代表全人类，他一个人犯罪就把所有的人都带进罪里。那么耶稣基督死呢，他钉十字架，他就把全这个人类的罪都替我们赎了，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也把他们赎了。那么后来他们这些人将来定罪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不信神儿子的罪，他们不信，不信呢那个罪就定了，所以他们的这个定罪是因为不信啊，明明这个救赎主已经赎了他了，他不要他赎，他不要他赎，他要称英雄啊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用不着你赎我。那么他们的罪呢是这样定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，以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替我们所有的人都赎了罪了。但是在他以前的那些人呢，像我们刚才说啊，亚伯、挪亚啊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啊，那么甚至于约瑟啊，甚至于约瑟的十二个儿这个犹大的十二个儿子啊，就是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，犹大他们统统都下入阴间了。根据这个圣经的原理，为什么呢？只有一个人没下阴间，他在天上等，后来他也要下地上来一次，那是谁呢？那是以挪。所以在圣经里讲，从有人类以来，只有两个人的灵魂没有到阴间去，一个是以诺与神同行，一个是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上天上去。这两个人呢，将来还要在启示录有两个穿毛衣的来传道啊，这两个人还要死一次，因为这两个人没有死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两个没有死。后来以挪或以利亚他们还要到地上来死一次啊，他们是为神做见证，要见证这件事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，这是所有的人从亚当以后犯罪的人那个灵魂都要居在阴间，那干什么呢？要等候白色的大宝座审判，要等候基督来审判全人类，他要审判死人活人，活人要受审判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人也要受审判啊！那死了的人这个阴间呢，都要把他们交出来。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后边这段故事啊，这里说明这个，若没有圣经说明我们真的不懂啊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因为呢，那个海呀、啊，山的根地的门，它叫海里头的深渊呢，啊，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那他们灵魂都出来，啊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后来这个阴间呢，也变成火湖了，啊。那个火湖呢，就是地狱的火，烧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圣经，阴间是灵魂的拘留所，一直拘留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那为什么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？因为圣经里说啊，神已经定了日子啊，要叫天下的人都悔改。那么我们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这个是中国人说的了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没报，日子未到啊。神是有他的定的日子啊，那么神审判呢，也有他的日子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那么将来谁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呢？就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全人类从死里复活活到永永远远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个。那么耶稣基督将来就是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的啊。那么在没有审判以前呢，这些灵魂都在哪儿？凡是地上死了的人，他们的灵魂都到阴间去等候审判。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地上的这个制度差不多啊，人类也是，一个人犯罪了被警察抓到，先把他放在拘留所啊，这个拘留所呢就是把他称为疑犯，还不能定他的罪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经过法院，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，要经过三审，然后才能定罪啊，把他定罪啊。那么定罪以后呢，就下监吃刑了，那才叫监狱啊，那才叫狱啊。在圣经说灵魂也是这样，我们一个人死了，灵魂就被，只要你有罪，有一样罪，就把你拘到阴间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。那么那个白色大宝座呢，审判完了才把你丢在硫磺火湖里，那吃刑了，那是确实的定罪了，一样一样你都承认了。所以圣经里说，将来万妻要向主耶稣跪拜，万口要向他承认，他要设立宝座，设立白色的大宝座，天地都逃避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的意思。我们那个时候每一个死了的人，那个灵魂都要受审判啊，受审判。在圣经里还说，受审判的时候还要复活，都要得一个灵体来受审判。这就是圣经里边这个灵魂的拘留所阴间的故事。那么所有的人因为犯罪的都要下阴间，所以耶稣呢要救他们，耶稣把罪在神面前替他们付了赎价，已经把天上的，把他们的名字从天上的案卷撤销以后，可是呢，撒旦在阴间还不放人，那么耶稣就借着死下入阴间，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的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耶稣下阴间呢，是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是管阴间的，他是阴间的监狱长啊，拘留所的所长。他把耶稣灵魂也拘到阴间去了，但是耶稣呢有复活的大能，同时他是圣洁无有瑕疵的，他没有罪，他所以担当世人的罪，是替世人在神面前献祭赎罪。他不是罪人，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圣洁的羔羊啊。那么所以魔鬼抓他是没有道理的，他只是借助这个死进入阴间，进入这个魔鬼的势力范围。所以耶稣进入阴间就三天用复活的大能败坏了掌死权了，把阴间里的人就放出来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，所有过去关在阴间里那些信徒都出来了。那今天恐怕我们查不完，我们还要用一个时间详细讲解这个太重要了啊，让我们都明白这个阴间的故事。所以今天我们暂时查到这里。